好，那我们讲的第二步，这叫刚才讲的第二步叫给肯定。那么我们来讲第三步，第三步叫什么呢？啊，第三步就叫造环境。什么叫造环境呢？就是营造好环境，营造好环境，营造好环境，对吧？那这个环境呢，我们总结了大概分两种环境。第一个环境呢叫物理环境，第二个叫人际环境，就是人的环境啊。物理环境我们讲的是硬件，第二是人的环境。比如说啊，有个小区做的一件事，就是他希望更多人走楼梯，于是乎他的楼梯口贴了一个一行字说，走楼梯消耗的卡路里是乘电梯的五倍。当他贴了这个纸之后，哎，走楼梯的人明显增加。为什么？因为我们让别人给别人一个理由，让他知道为什么做这件事。所以呢，这件事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家庭中我们所营造的环境，它所展示的语言、展示的文字、展示对我们行为导向正向作用的话语，这个环境很重要啊。如果你希望孩子怎么样，你要营造一个环境啊，营造一个环境。就是很多人家里我不能理解，贴什么画呀，贴什么一堆的什么看不懂的东西啊，贴什么上善若水啊，你干嘛啊？你没有意义，对吧？就像很多企业贴一大堆标语和口号，从来不去执行，你企业墙壁是浪费的，好吗？所以我不觉得你们家贴了一堆所谓的画很好，那些东西你都搞不清楚干嘛用的，以后把它全撤了，干嘛？贴让你和让孩子导致行为改变的，对吧？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好，所以我们要想办法，那怎么办呢？要屏蔽掉环境中，就是物理环境中，你要屏蔽掉不利于孩子的暗示，要强化有利于行为的暗示，这是物理环境中，对吧？非常重要。那为了专心让孩子学习，那你手机，你让他不玩手机，你们的手机在家里就有个规定，我讲过多少次，你们家要有个养鸡场和停机坪，把手机大家都放那儿去，看不见，放到养鸡场，对吧？那看不见，平时学习场所看不见，他要即使用手机也要出来拿，然后再放下就回去，他回去看不见就能心专下来了。你说桌子上放的手机，这边是作业，你说读书怎么干得过手机？这是不可以的。就像很多人戒烟，对吧？你把烟放在眼前，你说你要戒烟，你怎么干得过烟呢？对吧？啊，那这个是干不过他的。所以呢，你要营造这种环境。比如说你家要孩子要早睡，现在是不是很多孩子晚睡，睡得很晚？为什么孩子睡得很晚吗？因为有的房间灯是亮的，那个心就静不下来。如果全家都熄灯呢，就睡了。所以我们家基本上孩子八点半到九点就睡了，为什么？因为全家都熄灯了，没有任何光线啊，大家心都暗了，因为没地方去了。你家里那个灯是亮的，孩子就窜来窜去，窜来窜去窜去。你看我以前在家里办公的时候，春节在家里直播的时候，那孩子动不动窜过来说：“爸爸，你什么时候休息？”然后他即使在那边躺着，他的心都不在这儿。所以我们全家八点半九点钟就熄灯。然后熄灯完，如果等孩子睡着，你有什么事？你十点钟起来再做一下也可以，但是必须要全家熄灯。这个环境，物理环境很重要，对吧？啊，所以啊，这是物理环境。那么人文环境、人际环境，第二个叫人际环境。来，各位想想看，你到清华去参观清华的建筑，你认为对你的帮助大不大？还是跟清华的学长聊天，那个学长给你的孩子鼓鼓劲儿，给他加加油，哪一个对孩子影响更大？那当然是人啊。所以家里的硬件的环境我们也要改变，对吧？所以你们家未来要贴比如说家风建设的话语啊，然后孩子进步的奖状啊，给孩子某某天某某开始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啊，或者是对孩子鼓励的话啊，我们讲鼓励墙，拿一面墙出来做鼓励墙，然后贴满了孩子进步的事迹，某某年某某月孩子做了什么你很骄傲，全部拿出来，这个家就有价值了。各位，房子不值钱，人最值钱。你们家把房子高高搞得干干净净的，把人搞废了，这个房子就真的毫没有价值。房子有70年的期限，代代传承培养人最重要，真的啊，所有的财富都跟着人走。所以不要在家里挂了一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自己都搞不懂是个啥，挂一点地理孩子和对家庭有用的，一看到就能振奋的，一看到就能给他激励的，这个很重要，对吧？所以呢，你要强化这些东西啊。刚才讲到 那人的环境，就父母自身所做的榜样给孩子传递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几乎所有的慢吞吞的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心急如焚、心急火燎、没有耐心的家长。你们想想看，就是孩子的慢是因为你太快，你太急，肯定是人干出来的嘛，你不能说是天生的，对吧？几乎所有不爱吃饭的孩子背后都有一个在背后逼孩子吃饭的家长，你们想想看有没有道理。然后所有不自觉学习的孩子背后都有一个对学习、对作业不停的批判和要求的家长，对吧？所以你如果你想培养孩子好习惯，你也得反思一下你们家人身上有没有很多坏习惯，对吧？坏习惯，我觉得这个对孩子一生的影响非常重要。我在很多次课上也讲过，我父母传承给我的习惯就是我妈特别热情，待别人特别热情和大气，这是一个中国几千年文明每一个朴实的农村的农民他们身上都具备的。但是这件事对我影响非常大啊，因为他对人很大气，家里很聚客人，很聚人，对吧？我从小看他怎么招待客人，走的时候把家里所有能带的全部分给别人。各位，这对我养成的习惯就是，我在后期跟人相处，哪怕我条件有限，我也愿意把我最喜欢的或者最好的也能给别人。所以我跟各位讲过，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都有朋友，都有团队，这件事很重要。那我今天也同样培养我的孩子，家里特别欢迎客人，每次有重要客人来，那是我们家的头等大事，补习班都可以不去，这件事很重要。我们要亲自带着孩子做给他看如何接待客人，因为他这一生学会如何去对别人好，去做一个受人欢迎的人，懂得关心别人，这件事的重要性要远远他大于他只是拿一本学历。我讲的对吧？只是拿一本学历，这件事要来得更重要。好，所以呢，我们带着孩子家里招待客人做饭，孩子自己也会烧菜啊，我们家孩子已经会烧很多菜了啊，然后客人走送到电梯口或者送到楼下，这些都是基本的习惯，对吧？老人生病带去看老人，远方亲戚来招待远方亲戚，这是基本的习惯。因为我要培养的是一个能够懂得跟更多人相处，能够团结所有人的优秀的孩子，这些都是父母传给我们的优秀品质，我们也同样传给孩子。但是今天中国的很多家庭非常的冷漠，这个家除了挑剔就是挑剔，除了抱怨就是抱怨，除了在家里到处议论是非就是议论是非，这个家好不宁静，这个家真的是好不温暖。这种不温暖的家庭，这个孩子出来之后他内心是很冷漠的，他总是在显摆自己的优秀，但是心中容不下别人，他不能凝聚和团结更多的人。这样的孩子情商那么低，心胸那么窄，怎么干成大事？我讲的对吧？所以这些东西都非常的重要，我只是以这个举例哈，因为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那很多父母说，老师我也希望我的家成为榜样啊，你说我现在学我老公不来学，或者我老公跟我学结果公公婆婆不行啊，我爸妈不行啊，等等一大堆的问题。所以你们家庭不一致不团结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那今天在这里我特别补充一下，就是你们家啊，一定要开会，一定要达成共识，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家庭约定。一个团队在一起什么时候可以打胜仗呢？就是约定好每个人的职责的时候，每个人规定好该干什么不干什么的时候，这个团队才会和谐。我讲对吧？这样一帮人你也管我也管，就等于谁都没管，这个家就乱得一塌糊涂。所以你们家一大堆的人都在带孩子，最重要一个步骤就是约定好每个人要干的事儿，就是你的职责是什么，你的权利是什么，你的义务是什么。那这件事一旦约好了，那这个家人与人之间就不会起冲突，什么是错了就知道是谁的责任，也不会推，对吧？比如说现在常见的事情就是啊，妈妈水平也不高，就天天说婆婆太宠孩子，然后婆婆也说你带个孩子你也天天把孩子逼着读书搞成个啥样，对不对？然后两个之间互相有矛盾，其实背后就是没有分工好。就如果婆婆管生活管饮食，你管教育，这件事就定了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家就是开过会做过分工的啊，所以基本上各管各一摊啊，各管各的事就结了。那怎么办？大家要开家庭聚会议，做一个家庭公约 啊，家庭公约我先简单给各位读一下我们所做的家庭公约，这也是大家参考。然后呢，大家回头啊，你们到奥巴马，到奥巴马的上面回复家庭公约四个字，就会出现我接下来所讲的内容。就那段内容也给你一个模板，你们回家也可以开啊，也可以把这个东西参考一下，略作修改就可以用啊。比如说爷爷奶奶的职责啊，如果是老人带孩子，现在是难免的，没办法，因为家庭尤其到一二线城市，基本上父母都是双职工啊，都在外面上班，没办法。那爷爷奶奶职责是什么？不干涉子女的生活，子女教育孙辈时不参与护短，孙辈读书学习时要做到不看电视不聊天，就孙子辈做到读书不看电视不聊天，对吧？这是规定。好啊，你看爸爸妈妈的职责，就是父母的职责，尊重长辈，这是第一个，努力工作给孩子做榜样，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先做到，在孩子读书学习的时候父母也要一起读书，这是家庭的约定啊。孩子的职责，你看如果父母也约定自己，老人孩子约不约定？也约定，福气，对吧？大家都这么要求，很舒服。尊重长辈，按时就寝，认真读书学习，按时完成作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力所能及的啊帮长辈做事情，先做该做的，后做想做的。你看这就是家庭公约啊，彼此约定好各自的工作，各位能理解吧？你们在啊，我现在读给你们，因为没办法，我讲课时间有限，所以我只能给你们读一遍。那大家在奥巴马上啊，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截屏一下，在这里面回复家庭公约四个字，回复家庭公约四个字，然后呢就能搜到我刚才给各位读的这段文字。来，好了吗？家庭公约啊，可以了哈。对，不用发，你们直接在这里面回复家庭公约，奥巴马回复家庭公约就可以了哈，这样大家就省得记这个笔记了啊，省得回头看了，好吧？好，那很多父母说，老师，你讲的很好呀，我老公现在根本不配合，我要跟他们开会，那不反了天了？啊，那肯定有这样的家庭，我觉得都是这么过来的嘛，刚开始就不团结嘛，对吧？就像啊、这个企业也是这样的，刚开始少数人同意你嘛，啊，改革也是这样的嘛，那怎么办？那就慢慢来呗，怎么办呢？因为一般家庭跟我们的学习模式都是这样的，有一个人很兴奋接触我们啊，很兴奋学习啊，然后在另一个人看来，或者在父母和长辈看来，这人疯了，神经兮兮的，对吧？被洗脑了，一般都是这么个状态。然后呢，哎，随着自我改变，突然老公发现，越来越好，对吧？然后也有兴趣来学习。然后呢，一旦夫妻达成共识，那再去影响老人就变得简单。所以大部分的家庭都是这个模式，但是就是你自己学习改变自己，再到影响另一半，周期多长呢？有谁决定呢？不是由我决定，由你决定，有可能是一个月，有可能是三个月，有可能是半年，有可能是三年，对吧？我们欣然老师现在那么幸福，人家影响老公花了三年多时间，老公都不理他，现在老公天天出来就讲说，哎呦，我要感谢我老婆的坚持，对吧？让我们家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大概就是这么的。所以我讲这些你也不要焦虑，说我回家开不了这个会，没关系，一步步来，最终达成的目标是这个目标。幸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有共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家要慢慢来，要耐着性子慢慢来。所以我不是讲吗，学习半年时好时坏，学习一年笑颜常开，对吧？这都是实际总结出来的啊。所以大家把学习当成一个持续的过程，不要当成灵丹妙药啊，不要想一锤子买卖，这个逻辑不对。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往往都会走火入魔，一般都是念啊九阴真经啊，最后念的不男不女哈，这个也出了问题。好，这是第三步。